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不需要一些死的东西去印证他，他是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的。
偶像和真神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哈，偶像是有需求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眼界全打开。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哎呀，我现在
顺流了哈。
对，顺流好多。我们现在是开放麦的下半场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2024年十大圣经考古发现。
对
啊，这篇文章呢是摘自《今日基督教》。那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考完了四大考古，已经讲完了四大考古。
对，他前面讲的排到最后那个考古发现是在介绍有一个考古博物馆，已经筹建了十几年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幕，已经开始部分接待游客了。
嗯，
然后呢，分别说了确定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个地点，
对，
然后也说了古代航海技术的一个发现，其实在公元前14纪到15世纪，
嗯，
地中海的这些腓尼基人呢，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天文技术用来导航，
对，
这样他们就可以远离海岸去航行。然后我们也接着说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奠酒的代币，其实是在圣殿中兑换祭品的，可能用来给付在圣殿祭坛上斟酒的费用。那么圣殿祭坛上斟酒这件事肯定在圣经里我们是找不到的啊，我们在律法中也是找不到的。那么这个呢是在犹太人的口传律法这个米书拿里面就能找到，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米书拿、塔木德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所谓2024年圣经考古的第六大发现？
第六大发现是指迦南宗教建筑之谜。
嗯，
他说啊 ,2024 年一些挖掘项目探索了早期青铜时代，大约是在亚伯拉罕之前1000年，
嗯，
以及晚期青铜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大约是出埃及记时期，这个时期的迦南宗教的建筑群，挖出了这个建筑群，对吧？这考古学家呀，在贝特谢梅什市附近挖掘一座遗址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突然被废弃、曾用于祭祀活动的建筑物。
嗯，
而这些呢，可能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型祭祀器皿，仍然是完好的。
嗯。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一系列的挖掘当中呢，发现了非常庞大的迦南宗教的建筑群这件事情。
那么他们在挖掘这个建筑群的时候，一个是这个建筑群的历史时间，它的这个历史年代很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建筑群呢，其实是一个当地迦南人用来祭祀的一个建筑群。那么在这一类似的时期呢，公共的建筑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城市都还没有成型。
对。
那么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公共的建筑群用来祭祀，也就是说城市很有可能是在祭祀的宗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那么人群就聚居了。
他这个发现的这个时期是亚伯拉罕之前的1000年，迦南宗教建筑群。
是的。
哇，很早了。
是的是的是的。大概就在公元前2000多年吧。
嗯，
对。他这个考古呢就发现什么了呢？发现大量的这个宗教用品。那么这个宗教用品里头发现了两个青铜公牛的雕像。
哦，
那么这个雕像呢，通常和迦南神祇啊，就是众神之首的所谓的巴利有关。
对，
这个
我们常常听到啊，
大家听到以后就觉得哦，这终于跟圣经绕上关系了。首先，迦南人、迦南地，它本身和圣经就有很大的关系。
对的，
虽然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出埃及之后进入迦南地，但是外邦人在那里已经盘踞很久很久很久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处的这个世界，你就可以把这些外邦人当成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他们比我们这个教堂的时间，比我们的历史可能要长，但是他们一直是信奉其他的神的。
对，
他们不信我们的神。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写到有这个外邦人拜巴利的时候，就不要奇怪。那个时间要比以色列建国、犹太建国，甚至比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要早得多，他们就已经 在拜牛犊了。
就是迦南的宗教是相当卑劣的一种，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到。
对，
他们主要是以生殖崇拜为主啊。
嗯，
比如说刚刚说那个巴利，他其实还有一个啊，叫 El， 就是厄勒神像。
嗯，
巴利呢也被叫成风暴之神，他们还崇拜那个亚舍拉。
对，
就是繁殖女神。
生殖。
生殖女神。
他其实也不难理解啊，为什么他们崇拜牛？为什么他们崇拜生殖生养众多？为什么他们崇拜掌管天气的神？都和他们当时手里的生计是有关系的。一个农耕的社会啊，你是需要人力，需要天时，啊，需要牛帮你来拉犁，需要这些东西的。所以说外邦人的宗教就是一个为了人的好处的宗教，就是为了当下的利益的宗教。如果让他们现在去拜，他们肯定不拜牛了，他们会去拜高科技，他们会去拜芯片，他们会去拜 AI，
对的，
对，他就是对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眼下的好处的。我们的神和那些假神有什么不同？那些假神都是为了给他们带来眼下的好处，或者是规避眼下他们遇到的灾难的。其实那些神是不存在的，
是人想象出来的，
是人想象出来的，
人造的，
而不是那个造了一切的神。
对的，某种角度也是人类原始的宗教崇拜情节。
对，
人类历史上的就是这种种崇拜事件吧，或者是人类的这个宗教事件，都是这些东西。
对
啊，风啊，火呀，是看不见的呀，然后稀奇古怪的呀。
圣经中的所谓的迦南人，圣经中的巴利。圣经中那些像巴利屈膝的和没有像巴利屈膝的人，他是有特别的指代的。他指代的就是耶和华的子民和耶和华的子民的敌人们。他其实就只有这两种关系，对吧？
是。
我觉得这个考古发现啊，他是在讲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的历史，就是迦南这个地的历史。原来啊，读到这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诶，他们为什么要拜一个金牛犊，不是个金马驹呢？那时候就想着，哦，那是从埃及带来的。
对，
因为埃及是一个农耕社会，
对，
他们把牛当成一个圣物来拜。其实你现在看，比那个时候早2000年，迦南人就已经在拜青铜的公牛了，已经在拜巴利了。
你刚刚说到，就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其实更多的本质上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嘛，互相利用，
它是一种贿赂的关系。
对。其实这也提醒我们，这个偶像和真神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哈，偶像是有需求的，所以你要把他想要的给他，真神是一无所缺的。
没错，
使徒行传17:27说，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神，要与他建立关系呢，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单单的信靠、依靠他的恩典。对的，这种恩典是没有办法换的。
对，等有机会的时候和听众朋友打开一个话题好好聊一聊，就是所谓的迷信和我们的信仰，它的这个天壤之别的差距。那么在这儿可以先透露一点，迷信往往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带着目的去的，它一定是为了求一个东西，或者是求去除一个兵灾，或者是求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趋利避害嘛。
对对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它哈，我们进入下一个考古发现，也就是2024年它列出来的第五个考古发现，它这个标题呢叫做示罗之门。这个确实是在圣经中啊有一个场景的记载的，这个场景我记得还挺清楚的。他说，当非利士人夺走以色列的约柜时，大祭司以利在示罗的城门旁跌落椅子，摔断了脖子。
对，
也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的4:18。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战场上就死掉了。对，而且好像
约柜也被掳了。
对对，
儿媳妇正生产，
正在生产，
生出了一个孩子以后，儿媳妇也死了。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场景的。那么在2024年呢，圣经研究协会在示罗丘的挖掘工作完成，揭开了那扇门的面纱。哪扇门呢？就是示罗之门，也就是跌落椅子摔断脖子的以利所在的那个门。他说防御墙上有一个壁龛，我们把一根横梁放进那个壁龛，它正好横跨支柱的顶端。什么意思？昨天我们就为这句话英文中文的折腾了半天。 他现在挖掘出来的东西，木头早都已经朽坏完了，
对对对，
只有一些凹槽了。
对，
他能看到两个立柱的凹槽。这考古人员啊，他们用了一块木头就放到那个凹槽里，他们发现这个横木啊，被这些竖着的立柱的凹槽的顶端形成了一个平面。
嗯，
说明什么？说明这以前是个门呐。
对，
因为这个考古发现就是室罗之门呐。这个城墙上是有一个门的结构的，
嗯嗯，
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这个门已经被土填完了，你看上去就是一堵墙了。
嗯，对，
其实呢，这个地方这些印记，他们放进去一根木头的时候，一个对圣经特别熟悉的考古人员，他就可以想象，哦，这个门原来是这么大。
嗯，
那么以利坐在这儿的时候，他应该是坐在门的下面呢，还是门的旁边呢？
还是
摔断脖子？他是怎么摔断的呢？
对，
对吧？
对，嗯，
所以这个一定是渴慕圣经的人，他就会在这里头非常兴奋。
嗯，
其他的人会觉得你不知所云。
是，好。关于室罗之门呢，他还这样介绍了，他说在靠近这些柱子的地方，嗯，考古学家还发现一个以几何形状图案的石头铺成的广场。
嗯嗯，
这在当时呢也是非常的罕见。
对，也就是说文明到了一个程度了，嗯，
说明那是一个众人聚集的地方，是一个广场。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年代，就是大祭司以利所在的那个地方，他们在城门上审案子啊，判是非啊，这些的
他们也在城门这个地方呢，
嗯，
去发表一些公事。对，
嗯，
那么他们在室罗丘的另外一个区域呢，挖掘工人正在展开一座建筑物的墙壁，就是从土里头把这个墙刨出来。
嗯，
那么这个尺寸呢，与圣经中描述的会幕相符。
哦，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
是的，
就是说会幕我们知道它不是土的，它不是墙的。
嗯，
但是对它，如果它这个整个会幕都被土给淹没了的话，它会留下痕迹的。
对，
那么
重点不是那个会幕，
正是约柜存放的地方是什么？至圣所。
是
啊。
这才是重点。
对，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圣物坑，
嗯，
里面有祭祀用的骨头、陶器，以及可能是吊坠的黄金器具。我相信是这样，海伦。
嗯，
就这个发掘啊，
嗯，
刚刚开始，还没有到了公布成果的时候。
对对，
这个很有可能会是2025年、2026年或者是2027年很重要的一个圣经考古发现。
对的，因为约书亚他们进入到了迦南以后呢，会幕其实就停留在示罗。
哦，对的，
而且整个敬拜中心其实就是示罗。
对，
所以约柜就是放在示罗的。
要不然以利会把脖子摔断嘛，就是约柜从他手底下给搬走了，结果他们给丢了嘛。
对的，对的。当这个大祭司以利的任期结束以后啊，
嗯，
以色列人将约柜从示罗移走了，并且呢把他带到了一变一谢的这个战役当中。
嗯，
这场战役呢他们输了。哎呀，而且约柜就被非利士人给夺跑了。我们在圣经中都看
见另外一个故事。
对，夺跑了以后呢，这个非利士人把约柜带到他们的大滚庙里面，
嗯，
于是非利士人遭受了长达七个月的可怕的瘟疫的咒诅。
嗯，
非利士人就决定将约柜归还以色列，以色列人呢又将约柜带到了基列耶林，在那里停留了20年。
嗯，
啊，其实示罗啊，它是以色列的第一个首都。
嗯，
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时候啊，都是以色列重要的领导人的聚集地，也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但是后来就成为废墟了。接下来我们进到2024年十大圣经考古的第四点啊。
嗯，
他讲为耶路撒冷一堵墙重新确定年份。
嗯，
一面曾被认为由西西家王建造的城墙。
你看西西家王在这次考古发现里
又来了，
出现，
对，又出现了，
可能跟他是末期犹大的王有一定的关系。
现在被认为是由更早之前的乌西亚王建造的。
嗯，
这表明早在公元前732年，
嗯，
亚述征服以色列北国导致难民涌入前，耶路撒冷就已经开始扩建。
嗯，为什么之前呢认为这个城墙是西
西
家
王
建的
哈，嗯，
是因为啊之前他们考古用的这种方法，啊，一般都是用碳14来确定年限的。
嗯，
但是对于检测铁器时代的物品呢效果是不好的，它是受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干扰，
哦，嗯，
这就限制了精确测定考古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发现。在过去的这十年里呢，考古学家呢正在努力将四个不同挖掘区域的碳14的结果与数轮年代提供的精确单年时间表相结合，也就是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去修订之前认定的那个年代。
嗯，
西西亚王啊比乌西亚王啊大概差60多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城墙被认定是由乌西亚王而不是西西家王建造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呢哈？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差个三五十年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在公元前的732年呢，亚述征服以色列北国，就是撒玛利亚被打败了，大量的难民啊就涌入了耶路撒冷。那么如果这个城墙是在西西家的这个手里建造的，就证明这个扩建呢是在难民涌入之后耶路撒冷扩建的。那么扩建的这一块如果是在乌西亚王手里头完成的，因为大量的难民涌入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对，就北国的那些。
对，其实他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扩建已经在北国被灭之前开始了。
好，那我们再继续啊，看十大圣经考古啊。这个第三个它讲的是字母的起源。透过在叙利亚北部乌姆埃尔马拉一座坟墓中发现的四个小型泥板，字母文字最早的使用年份被往前推了500年。哇，他说这个坟墓呢是2004年被发现，墓中埋葬了金银器，经碳化学测定为公元前2400年，也就是早期的青铜时代。当时乌姆埃尔马拉是阿勒颇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贸易路线的一个十字路口。
他发现的这个被标定为公元前2400年嘛？
对啊。
但是在这个发现之前，人们认为公元前1900年埃及的那个字母文字
是最早的。那其实字母文字，如果我们都比较清楚的话，字母文字起源又回到我们刚才讲过的腓尼基文字。
对，
腓尼基是字母文字最早的起源，或者最早在那儿发现
的。是
的，
字母文最早是在那儿
的。对，之前呢都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
是的。我相信当代人类，他们对字母文都是非常依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英文、法文呐、这些文字，它都是字母文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根据这个字母的发音读出来这个词的读音。
对，
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象形文字，
还有楔形文字。那腓尼基，其实我们之前讲，在上一
次
讲，
考古发现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腓尼基，
腓尼基文字，
一个是西西家。
对对对，而且腓尼基它就在以色列的北边吧，哈。据说哈，古的希伯来文其实也是字母文字。
对，这个字母文字的发现呢，还是很有价值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古代的希伯来字母呢，它就是起源于腓尼基字母。
是。
那么你现在可以做这样一个想象，从腓尼基文后来有了希伯来文，那么圣经从古希伯来文开始，到后来的希腊文，到后来的
拉丁文，对，
它都是字母文字。
是的，到今天的英文，
对，它比较容易上口，
简单，它不像是象形文字符号似的非常的繁琐。
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来到2024年十大圣经考古的第二大发现啊，是说在德国发现与耶稣相关的物品。他讲到2018年在法兰克福郊外一处距今1800年历史的墓葬当中啊，考古学家发现一枚银质的护身符。那2024年呢，研究人员利用扫描技术虚拟展开这枚薄片护身符，读取了内部的拉丁文铭文。这个铭文内容为：愿这护身符保护那位将自己交托于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旨意的人，因为凡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屈膝跪拜在耶稣基督面前，所有舌头都要承认他。
这个发现其实还是对我自己有一点震撼的哈。如果你不了解教会史或者是欧洲史的话，你会觉得无非就是发现了一个早期的护身符嘛。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考古，它是1800年前，也就是公元200年前后的事情。在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什么德国。
对，没有。
也没有法国、英国，连意大利都没有。在当时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罗马帝国。
罗马，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些日耳曼人呢、萨克逊人呢、维京人呢、当时他们都是蛮族。
是。
他们只是一些部落。他们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文字，他们什么都没有。
是。
哎呦，那这就有意思了。那这个护身符 发现在现在的法兰克福附近，也就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北边，
嗯，
而且它是刻有铭文的，
对，而且写的是耶稣基督，
对
啊，
这是什么人留下的？
而且那句话其实是跟我们读的保罗书信里面有一句话，你记不记得？凡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屈膝敬拜耶稣基督。
这句话就放在我们现在的读经祷告里，
嗯、
都不是一句难以理解的话，
嗯，
都是一句大家都会说阿们的话。
是啊，
对，
嗯、
所以说你说这么一个东西，它不是当地人的。
嗯，
这个应该就是去传福音的人留下的东西，
对，
或者说是罗马的一个基督徒，
嗯，
走到那个地方留下的一个东西，
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些蛮族啊，他们一直要到主后300多年之后，那些亚流人才去给他们广泛的传福音。他们之前呢，其实是处在一个完全的部落的时代的。再过300年，他们才把西罗马给攻陷了。
嗯，
那么他们才逐渐的形成早期欧洲的各个国家的一个雏形，
所谓的法兰克。
对对对。那么在当时主后200年，当时什么光景？是罗马帝国一家独大，
嗯，
横跨欧亚。而在古罗马当时的那个状态下，基督教是被压迫的一个宗教，
嗯，
它和犹太教一起被压迫，
对，
不许传播，必须要被强迫的去拜其他的偶像，
嗯，
就他们是生活在极大的恐怖之中的，
嗯，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基督教还称不上是基督教，
嗯，
只能说信徒，
对，
他们的那个信仰就跟小火苗似的，
嗯，
你现在想象一下，你就会很激动，那个小小的火苗在那个完全的黑暗之中，
嗯，
到了一个荒蛮之地，
对，
留下了这样一个物证，在今天被挖出来，
是，
这对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
对，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谁带着这样的一个护身符到了那里，
嗯，
他去做什么，
嗯，
他怎么就会留下那个东西在那里呢？
嗯，嗯，
这真的是
就是无名的宣教士，
对，
真的是啊，这是上帝兴起的，
是的。
那说回来，就是刚才阳光也给我们讲了一下，西罗马的灭亡哈，
嗯，
灭亡之后，蛮族呢在罗马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所谓的国家，
嗯，
就那时候还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大概捋一下，英国呢，就大不列颠岛呢，大概是在公元432年的时候，罗马教会任命了一个叫帕特里克的主教去爱尔兰传教，
嗯嗯，对，
啊，对，
孤悬海外的爱尔兰，
爱尔兰旁边就是英格兰，英格兰上面就是苏格兰，这个是欧洲的孤悬海外的传教活动哈，
嗯。
那但是到了大概590多年的时候呢，这个罗马教皇格里高一世才派了这个传教士叫奥古斯丁，这个不是咱们知道的那个神学教父哈，
嗯，
这是另外一个奥古斯丁，是一个传教士，
嗯，
他才来到了这个英格兰，对当时英格兰进行了传教，就是在那个时候啊，
嗯，
一直到5世纪后半叶，就法兰克人逐渐占领了高卢，
嗯，
5世纪末呢，法兰克的皇帝叫克维洛，
嗯，
统一了各个部落，
嗯，
496年那个克罗维才皈依到了罗马教会，
对，
你看那都是400多年了，
对，
但是这件事儿就整个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已经提前到了公元200多年。
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同样是一个考古，
嗯，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考古人员兴奋的这个无以言状，然后他们讲出来那些东西，我们都觉得特别小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信仰里看到一个护身符，它不是掉落在街上的，不是说后面有人带进去，它是在一个墓葬里被发现的，
嗯，
也就是充分说明是那个时代的人带进去的，那个时代
的
东西，啊，
是
的
是的，嗯，感谢主。而那上面所记载的文字就是我们圣经中最重要的核心的，关乎耶稣基督，
当然，嗯，
他是谁。好，那我们很快的来到了这个2024年圣经十大发现的第一大发现。不过我真是没太明白这个为啥成为第一大发现哈，他是这样讲，他说监狱释放出来的马赛克，
嗯，
看名字啊完全不懂他在说啥，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啊，他说米吉多马赛克于20年前被人发现，但是呢由于它是位于监狱范围内，这件约在耶稣时代200年后由一群做礼拜的基督徒建造的惊人艺术品一直无法公开展览，
嗯，
那到了2024年，这个 米吉多马赛克呢就被借来哈展览到了华盛顿区的圣经博物馆。
嗯，
今天啊已经可以广泛的给公众参观了。
嗯
嗯，意思就是说有一块马赛克地板。嗯，特别的具有价值，但是呢他一直在监狱里面，所以没办法弄出来。
嗯，
那2024年他被借到了这个圣经博物馆，可以供人们参观和展览。
嗯，
那这块马赛克地板为什么会有这么有名呢，或这么一定要放在第一个呢？他说啊，这块马赛克地板上有三处保存完好的铭文。
嗯，
其中一处用希腊文提到上帝耶稣基督。
嗯，
明确表明耶稣不仅仅是只被视为良师。那马赛克的设计显示出这个空间是为基督教崇拜而建造的。
嗯，
它以圣餐桌为中心，更像一个犹太会堂而非罗马大教堂。
嗯，
并且还画有两条鱼。
嗯，
这个呢是君士坦丁大帝统治前最为流行的基督教图案。
我觉得核心就在于这个马赛克地板上的这句铭文，就是上帝耶稣基督。
嗯，
上帝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听起来，
嗯，
觉得是顺理成章，也是核心的基本的教义。
对，
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地板呢是在主后20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护身符，
嗯，
几乎是同时代的，
就三世纪哈，
同时代的。
对，
当时还没有尼西亚大公会议，
是这个时候，这个基督教还没有被确立为罗马的国教，
其实它还没有被确立为罗马的合法宗教。
合法宗教，对，
在君士坦丁时代把它确定为合法的宗教。
嗯，
到了
迪奥多西，
迪奥多西才把它确定为国教。
对的，
对。那么我们知道，它是被确定为合法宗教之后，君士坦丁才组织了这个尼西亚大公会议，
嗯，
才确定了耶稣基督的
神人
二性。
嗯，
那么才明明确确的认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人是异端。
嗯嗯嗯，是的，
对不对？其实啊，我觉得对我冲击没有上一个考古发现对我的冲击更大。
北欧的那个吗？
因为上一个那个护身符，他写的也是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
嗯，
你知道吧？圣父圣子的这个关系还是列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啊，我们给大家草草的介绍了一下今日基督教上面列到的这个十大考古发现。
嗯，
其实我们都是外行。我们今天这样热忱的、很激动的去列这些考古发现，
嗯，
也是去窥探一下考古界的一个新的进展，
嗯。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考古的实证基础上
的，对
的。
对的，
我们也绝不做这些所谓的圣物崇拜。嗯，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对，
他不需要一些死的东西去印证他，
嗯，
他是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的。他是坐着为王的神，所以说这些考古的发现会让我们心里头非常非常的兴奋开心，但是它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嗯嗯，那我想总结的一句话就是，圣经考古学就是赞美学。
是是 是, 是。
我们透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发现，再一次印证了神是那位历史的主人，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圣经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圣经的救赎历史也是真实的。
是的，
我们虽然是门外汉哈，但是我们也把它开放出来，开放麦啊，愿我们都在开放麦里面有一个开放的视角，
开放
的视野，
嗯，
开放的心态，我们来赞美神。
嗯
嗯，那今天就到这里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我们今天分享的圣经考古呢，你有自己的见解或者你有自己的感受，我们也欢迎你来电来信和我们一起分享。
嗯，
毕竟开放麦是向所有的听众开放的。
是的，
那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
再见
再见。